中共两会增军费，美台做出反应。红海货船人员守遭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夺命。从李强同习近平互动画面睇习李关系，习近平刻意羞辱李强，王毅风头盖过义务总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7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你有没有试过在春天去台湾旅行呢？三月的台湾樱花盛开，鸟语花香，有山有水，从城市到湖海，中华人民最浓厚的地方，美味小食更是令人流连忘返。希望之星向你推荐3月24日至31日8日环岛游，精品小团，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详情请见节目下方的连接。美国咨询热线855-955-5227。希望之星还有更多旅游线路，欢迎大家咨询。在北京举行的两会上，中共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军费预算增长 7.2%，总额达16655.4亿元人民币，即2332亿美元。同时宣称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并在时隔两年后再次强调了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系列讲法加上报告的涉台表述，令外界对中共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企图警觉更加提高。北京两会之际，美国海军阿利白克级导弹驱逐舰3月5日穿越了台湾海峡，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3月6日在参议院会上发表讲话，纪念美国国会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签署成法将满45周年。他说这个有关美国重要国家利益的法律，有助维持西太平洋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在台湾岛的朋友继续会写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故事。在台湾关系法签署成法即将届满45周年之际，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院会的发言中说，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个重要基石成为法律45年的时刻，那个法律的正式名称在今日的环境下值得好好一读。麦康奈尔在讲话中再次提到中国正在不断扩张军力的问题。美国第七舰队礼拜二在一个声明中宣布，美国海军约翰·菲恩号 USS John Finn 驱逐舰当日从南到北例行性巡过台湾海峡。声明说，这次穿行经过了台湾海峡的一条走廊，这个走廊在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之外，在这条走廊内所有国家都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上与此相关对海洋的合法使用。台湾国防部亦表示，美舰由南向北驶经台湾海峡，通过海峡期间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状况正常。中共军方则由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达了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外界则对美国使用导弹驱逐舰在中共两会的敏感期间穿越台湾海峡所做的表达心知肚明。这个是美国今年第二次宣布军舰穿行台湾海峡，前一次是在1月24日台湾大选后，行经台湾海峡的亦是菲恩号驱逐舰，当时正有一个美国众议院跨党派代表团访台表达选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当时中共军方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在回应时批评美军频频实施挑衅行径，恶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美国空军近日宣布启动一项新的重组计划，通过优化和变革其组织、训练、备战和武器发展的方式，使空军更快、更敏捷、更具杀伤力，从而威慑并在必要时击败中国。美国情报界估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下令解放军在2027年前要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 伊朗撑腰的也门什也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频繁在红海对商船发动攻击，冲击国际贸易安全。一艘货船在亚丁湾被青年运动的飞弹击中，导致船只起火，至少两名船员死亡。这个是青年运动为支持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而袭击红海商船以来首次有人员死亡，此外还有六名船员受伤。综合外媒报道，美国官员声称这种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礼拜三上午约11:30左右，一艘悬挂巴贝多国旗、赖比瑞亚拥有由希腊公司经营的散装船真实信心号运载钢材和货车，由中国联盟港开往沙乌地阿拉伯，船上共有20名船员及3名武装警卫。货轮中弹后着火漂浮，船上的人已经弃船。青年运动发布声明，承认发动这次袭击，并提到在船员拒绝也门海军发出的警告信息后，进行了瞄准行动，还宣称这次袭击是准备的，导致船上起火。声明中亦重申了这个组织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强调他们在以色列停止侵略并解除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的围困之前，不会停止在红海的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青年运动发动这些鲁莽的袭击，不顾穿越红海的无辜平民安危，现在他们又残忍地杀害了无辜平民。他说美国将继续追究也门叛军的袭击责任，这些袭击不单止扰乱了国际贸易，破坏了航行自由和国际水域，危及海员，现在还残忍地杀死了一些人。据美国和西方官员指出，青年运动武装组织已经对在红海活动的商船、美国及联军海军舰艇发动了超过45次飞弹和无人机攻击行动，其中大部分被美国或者联军驱逐舰拦截或者无害地降落在水中，依次则首度出现有人员死亡的情况。依次事件意味着青年运动武装组织对红海船只的袭击显著升级。正如英国大使馆所说，致命的袭击恐怕无可避免。中共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3月5号，媒体捕捉到中共高层官员的动作和互动，令外界些许窥探到暗在罐子中的中共高层之间的关系。据自由亚洲电台社交媒体 X 官方账号贴出的影片显示，中共政治局常委等人入场时，早已在主席台上就位的其他官员都起身并鼓掌，习近平带头走在前面，除了本身头有些歪之外，画面看起身似乎是目不斜视，径直走到座位上，而李强等人则跟在习近平后面，并保持一定距离步入会场。当习近平走到座位边上后，并没有立即坐低，而是站在座位旁边鼓起掌来。李强本身没有鼓掌，拧头看到习近平鼓掌的时候，亦立即跟住拍起手来。随后站在习近平左侧的王沪宁亦紧跟住拍起手来。在赵乐际叫到李强做报告的时候，李强起身快步径直走到报告台边上，并没有看习近平，而习近平则面无表情地扭头看了一眼正在起身的李强。从画面上看起来，习近平秘书出身的李强似乎稍有紧张，在读稿时出现了明显的口误，将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未来可期读成了长风破浪后会有期。不过李强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口误，随即修改了过来，不过两次修改时又差点错了。有网民对此调侃说，李强一不小心讲出了心里面的话，不避开总理记者会确实很难理解。李强结束报告走回座位后，蔡奇微笑着对他点头，似乎表示肯定或者称赞。习近平亦扭头跟李强讲话，李强坐低后则马上转身对向习近平摸了摸领带，似乎松了一口气，随后就表露出胜利完成任务的表情，笑得很开怀。 而習近平自始至終一副威嚴的家長表情，沒有露出笑容。休會時，習李二人先是交談了幾句，隨後李強便亦步亦趨地跟隨著習近平後面向會場外走去。習近平在路過王毅座位時，主動跟王毅說了幾句什麼。人大會議召開前，中共宣布取消會後總理記者會，引發輿論一片譁然，外界普遍認為總理李強已經徹底淪為習近平的跟班，恢復其秘書功能，國務院亦徹底成了黨中央的二級單位，同時亦說明中共的黑箱政治越來越黑，連透氣窿都被塞住了。然而，據中共人大網6號消息，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在7號上午10點舉行記者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將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這個令外界再次質疑，連外長都有記者會，而總理冇，亦對習近平取消總理記者會的原因再起猜疑。據路透社去年報導，2022年11月新上任的國務院總理李強在背後推動了更早地解決習近平的疫情封控政策，但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李強的這些動作亦導致其失去了習近平對其的信任，之後一段時間裡面，李強很少出現在中共的媒體中，並且出訪亦是乘坐包機，而非按中共的慣例乘坐專機。有觀點認為習近平對李強的防範之心加重，因此剝奪了李強發表金句、建立個人形象的機會。從今次中共人大會上習李之間的互動和表情亦可以看出，李強顯然已經不是國務院總理李強，而是回歸到習近平大秘書李強。在中共無預警取消了總理記者會後，中共官方又突然宣布舉行外長記者會，習近平政府的種種舉動似乎在刻意羞辱上任剛剛過了一年的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據中共人大網6號消息，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在7號上午10點舉行記者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將就中共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今年全國人大會議議程共有7項，但未涉及人事任免，因此原先盛傳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將接替王毅出任中共外交部長的消息似乎不太可能在兩會上變現了。3月4日，中共兩會發言人劉勤劍宣布取消會後總理記者會，並表示今後幾年亦不會再舉行總理記者會。之前劉勤劍在記者會上還表示，雖然取消了總理記者會，但將增加部長記者會、部長通道的場次和出席人數，邀請國務院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就外交、經濟、民生等主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飛天大學教授、乾淨世界頻道天亮時分主播張天亮認為，中共打破了30幾年來的傳統，取消總理記者會是對李強的羞辱，這一方面很符合外界對李強的權力不斷弱化的觀察，但同時對李強亦是一種羞辱，你們不要跟李強說了，說都沒用，就跟部長直接說就可以了，部長們會跟習近平報告請示的。台灣中央通訊社引述學者觀點表示，這個顯示李強已經成了義務總理，無權又無聲。法港報導認為，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已經不再是真正的二號人物，而是習近平思想的眾多執行者之一，這個從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高舉習近平旗幟，着重強調安全上亦能體現出來。李強領導下的國務院職能已經淪為替偉大領袖擔憂、化解風險，這個或者是他為何一路青雲直上的奧秘。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